诸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见网2011年2月23号到3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心有执着难真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凤凰。那天看了证见网上的一篇定中所见人类大劫难的文章，内心中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向内找一下这种感觉的根源。原来是我发现自己执着于师父的情，我一直都把师父对我的无量慈悲当作对我的情，我认为自己是有师父管的，有师父看护的，有师父原谅，有师父宽容的，在大难中也不必担心的，我一直这样认为。当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我才突然感到我错了，师父对我从来没有情，那是慈悲，而我把它当作了情。意识到这一点后，内心顿感非常的无助无望，好像是没有了向往，没有了依靠，没有了保护。我也意识到了修炼的严肃，即便是走进了大法门，不真修，在大难中也是白搭。突然间感到自己在大法中的一切表现，伪装、向内找、做三件事，表面的冠冕堂皇，都像是那美丽的糖衣一样，霎时间剥落了，露出了一颗想要利用大法在劫难中自救的根本执着之心。我为了避难而修大法，做好三件事给师父看，以求得能够在大法得到保护的资本。这些天来明显感到师父对自己的不断点化，梦中也总是梦到亲戚的名字，像刘宝全、魏陶雅，但不懂是什么意思。现在我明白了，是师父在点化自己的根本执着，修大法是为了自己将来在劫难中能够留下来保全自己。刘宝全是魏陶，魏陶命呀。我已年过30，在人生中养成了固有的许多观念，看到了人世的纷乱、冷漠、生死轮回及将来的大劫难。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人世的伤害，选择了大法，把师父和大法当作保护伞。在大法中的所作所为都是有目的的，本质不真改变，所以修得缓慢，修得艰难。在大法走到了现在，却从未体味过从本质真正的改变自己，好像从未真修过一样。向内审视自己，顽固的执着一个未去，争斗心、妒忌心、色心、显示心、冷漠自私心、求名心、急功近利心、左右逢源心、不得罪人的心、爱奉承别人的心、花言巧语的心、报复别人的心、埋怨别人的心、指责别人的心、看不起别人的心、孤芳自赏的心、坏脾气也没改，对人也没有真正的善过，遇事沾火就着，心中只有自己，任性时更是不顾一切，还曾对师对法不敬，请师父原谅我的过错。修炼是个人的事，不是大帮哄呀，每个人的提高必须得是扎扎实实的导航，不能凭感觉，不是做事，不是求保护，不看表面，只看人心。修炼就是吃苦，关键时自己要对自己负责。我也不能再麻木了，实修真修，无条件无求。
错过的机缘才是永恒的悔恨。观神韵舞蹈，修造人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了神韵舞蹈修造人，许多同修都很有感慨，似乎都能从中找到自己修炼不足的影子。节目中的两个修道人， 一个是上士闻道，勇猛精进，一修到底，历经苦难，终成圆满；而另一个是中士闻道，待修不修，抵不住情魔的干扰和诱惑，终被逐出师门。毕竟他有一定的根基，得到了他在人间想得到的一切。正当他官场得意而享受人间荣华富贵时，忽然在街上碰到了当初一起修道的师兄。当他看到修成后的师兄道显神通和遁入另外空间后，他后悔当初为什么不精进实修。那深深的遗憾和悔恨，不仅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启示，更主要的是给正法到了最后仍然还不精进的同修敲了一句警钟和棒喝：师父领进门，实修在个人。修炼过程中能否精进的意志不减，能否在干扰或磨难中正面突破出去，能否达到一个修炼人圆满的标准，这都需要每个人对师对法的坚定，同时悟性必须要跟上，不能被眼前的假象迷惑。你看这两个修道人，一个在禅定中稳若泰山，不被任何色魔等干扰，那种对师对法的坚毅劲儿，真的是精进的上士做派。古时候修的都是复元神，当他复元神离体后，按照师父的安排去云游实修，历经千辛万苦，闯过道道难关，心性在不知不觉中升华。当他复元神修成后回到身体时，真的是光耀四方，真身已成，令天地震撼，更令苦读他的师父欣慰。而另一个修道人禅坐时，不能排除思想业的干扰，低头发困，心神不定，其状态不难看出他的内心对师对法缺少坚如磐石的性，对自己能否修成底气不足，因此精进不起来。他的基点还在人这，因此当魔化成灿若天仙的美女来勾引他时，连排斥和拒绝最起码的修炼人的素质都没有，立即跟他们去了。魔看他已经被拉下水时，立即凶相毕露，欲置他于死地，如果师父不随时保护他，命早没了。修炼中谁能给你好处呢？只有魔。佛让你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红颜苦其心志。而魔呢，他给你好处，他让你享福，他让你安逸不起床练功，他给你提供一切机会削弱修炼的意志和信心，让你在名利色气中得到一切你想得到的。当你真的悟性跟不上而得到了你想得到的一切时，你发现你失去的将是永远得不到的，那是无尽的绝望和悔恨。尽管我们修的不是复元神，是真正的主元神在修，可是付出是同样的。就大法弟子而言，比历史上所有复元神的修炼付出要大，承受的要多，标准更严。我们不勇猛精进行吗？你看那个半途而废的修道人，当他沉醉于官场得意和人世间荣华富贵时，是多么的可叹可怜。迷中的他不知道曾经错过的修道机缘对一个生命来说意味着是什么，只看重眼前转瞬即逝的荣华，而这荣华和富贵却是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的。当有一天他看到曾经在一起修行的同门显现的一切时，他才知道一切都晚了，一切都完了，曾经拥有的同等机遇将永远的失去了。那种悔恨和绝望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果我们不能精进而圆满，正法结束那一天，你哭啊撞墙啊都没用了。过去修道人一次色关过不去，就永远被逐出师门而不可再修。旧宇宙的神把修炼人的色欲看得比什么都重，一关过不好就别想再有机会。而今天师父慈悲我们每个弟子， 当我们在邪恶迫害中写了悔过书或过不好关时，当我们一时执着于名利而摔了大跟头时，当我们禁不住乱世的情魔诱惑，一次又一次被拉下水时，师父在慈悲地看着我们，在等着我们，在往前推着我们，再给我们一次又一次机会走回来。可是我们得生气呀，不能把师父对我们的慈悲当成儿戏，一次次错过再错过，不能把师父一等再等而拖延结束的时间用来过常人的日子。我们也应该像那个精进的修道人一样，学法修心，不断提高境界，救度众生，不错过一切机会，能够看同修长处而不形成间隔，做事不执着于自己和强加对方，因为强加和指责都是人这一层的最不好的东西。当我们的心性真正达到一个修炼人圆满的状态时，那是师父最高兴的，也是我们世界的众生最期盼的。修道人的诱惑只是一个情魔，其实修炼中我们都知道，现在社会上的诱惑简直太多太多了。就说看电视吧，大法弟子中有几个不看电视的？看了什么，听了什么，都从你眼睛和耳朵这条通道灌到你空间场里去。这些邪恶的党文化垃圾在你空间场灌多了，你说打坐想静，怎么可能呢？连说话都自觉不自觉的是电视上的词。那天看了同修关于看电视的文章，觉得真深刻。第三界最近的神一定时间内都要调换，神是什么状态？他们都抵挡不住人间这个宇宙垃圾场的污染。而一个修炼人，你说你经常看电视，看常人那些乱七八糟的杂志书刊，没有污染，你说你是大法弟子，能视而不见，能抵挡住这些垃圾的污染，这不是笑话吗？越到最后，同修们越感到修炼的严肃，一丝一念都要归正在法上。不仅是修道人对我们启示之深，我觉得今年的神韵从开头到结尾，对我们大法弟子都是一个震撼和推动。他在点悟我们，启发推动我们，让我们在马上将要天门大开时，不留下任何遗憾和永恒的悔恨。一点浅浅的认识，不足之处请指出。
每件事每一念都是人贤之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近几天在家看到孩子总是玩一些恐怖激发人的魔性的游戏，孩子虽没进大法中来，但上初中前一直对大法有正念，回到家常背红银，看传统文化，常念九字真言。自从去技校后，学习没有压力，时间宽松了，就和同学常往来于网吧。放假后我看他常坐在电脑前玩那些游戏，心就不舒服，告诉他不要玩那些不好的东西，他就说，妈，你用正常的方式管我，你看谁不玩，在线2亿多人，那又不是真的。可是我们修炼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哎，在这个大染缸中，谁又能不被污染？善恶美丑全然倒置，真的太可怕了。有时心急就命令指责全来了，几天下来并没有效果，反而让我心里难受。我开始觉得不对了，我为什么不舒服、心急、难受，导致命令指责？这些不都是人心吗？是执着吗？想起师父在经济要旨修者自在其中说，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是呀，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是让我过关呢。那就挖根吧，亲情心，怕孩子滑到被淘汰的地步，以老压小，家庭辈分、等级观念、命令、指责、批斗式的言论源于恶党文化毒素。认识到后，我开始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中的这些败物， 又连续几次清理孩子空间场中操纵他玩魔性游戏的邪恶生命，再善意地告诉他，他的态度也变了。哎，每件事每一面都是人神之分，都有我们要修的东西，外部的表象都是我们此时内心的真实反应，反而还是品头论足。相由心生，简单的词里却包含了从低至无限高的法理，对不同层次的修炼者有不同的要求，真的不能错过师父利用来提高我们层次的一切大小机会了。不要小看那一丝一念，不积跬步难以成千里，不积小流难以成江河，然而不小心千里之堤却能毁于蚁穴。忽然我想起了最近期刊中每期都有同修提到实修的问题，写出了因指责、埋怨、议论和夸奖同修带来的可怕后果和给大法造成的损失。想想自己这些年不知多少次用过这种态度对待过多少同修，看了同修文章后才认识到这些人心如此可怕，既害了同修又没修自己，无意中成了邪恶的帮凶。这种来自于内部的迫害却是不经意的、无形的，也是最难防的，因为它藏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师父要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一上来就要求百脉同时再开、百脉同时运转、转法轮，我们还不严格要求自己向内找、修自己，在内耗间隔中又怎能做到达到一种无脉无血的境地，整个身体连成一片转法轮。不要再给自己和同修的修炼路上人为的增加磨难了，真的该实修了，正法已到了最后的最后，把握好自己的一丝一念。师父说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人的大脑发出的思维就是物质转法轮，平时常人想问题时发出的大脑形态的东西，因为它没有能量，发出时间不长就散掉了，而练功人的能量保持时间就长多了，正法轮。那么修炼人的善念正念能灭掉另外空间的败物，换回同修，救了众生。修炼人的恶念成就的是败物，就会害了同修，害了众生。类似水结晶的很多实验不是验证了吗？人的善念对那杯水，水结晶能搅成规则状，晶莹透明，恶念对待的那杯水，水结晶杂乱无章，无光泽。善念结善果，恶念结恶果，这些理不是我们不知道，只是我们常常做不到。那么我们就挖根正本清源，看指责、埋怨、议论别人隐藏了多少人心，瞧不起别人心，显示自己心，证实自己心，妒忌心，不修口，亲情心，执着别人的执着。高教士的言论其根源还是来自恶党文化的残余毒素。再看夸奖背后隐藏了羡慕、崇拜、树榜样的心，还是恶党文化那一套。建议我们隔一段时间看看《崛起党文化》一书，同时发正念清自己空间场时加一念，彻底肃清自身残存的恶党文化毒素。以上只是个人目前的一点粗浅认识，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法弟子对不能治病的法不能打折扣。作者大法弟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里可不教你治病，我们是往大道上正路上领你，往上带你。所以我在办班的时候都讲，法轮大法的弟子都不允许看病，你看病就不是我法轮大法的人。我是位老大法弟子，是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对于不能用功能治病的法打过折扣，最近的一次教训才使我清醒。由于对情的执着，我的儿子女儿老伴得了肩周炎或者睡觉落枕了，疼得厉害，只要他们告诉我，我就会毫不犹豫地为他们按摩。还有我身边两个小护士，我也为他俩按摩过，他们的病好的都很快。十几年来我一直这样做着，我的身体一直没有不舒服的感觉。过年前 我身边的一个小护士让我给他治肩周炎。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我学大法十几年了，从来没生过病吃过药，身体是非常健康的，环境中有些不好的灵体不敢侵占我的身体，因为我体内充满了高能量物质。我为这个小护士治肩周炎，他身上不好的灵体和黑色物质是上不到我身上去的。但是这次跟我想的正相反，我为这个护士按摩以后，当时就觉得右手有点胀，到了第二天嗓子就哑了，第三天左眼肿了，一直肿了半个多月才好。通过这次教训，我深深悟道，修炼越到最后越严肃，对于师父讲的法千万不能打折扣，谁打折扣谁摔跟头。
学会放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莲子。今天在小组学法快到八点时，有同修提出发正念，另一同修说先学法等九点再发吧，其他同修赞成，可那位同修坚持要发，并说出各种理由，就这样僵持了几分钟才开始学法。要是在过去，我可能马上会发表自己的意见，那天我一直没有吱声，而且也没有去想是发对还是不发对，只想到了放弃二字，心想如果同修们在这时能够放弃自己的意见去圆融他人，可能会更好。其实我能够做到今天这样去想，也是经历了一段很艰难的修炼过程。过去在做协调工作中，很少能做到放弃二字，固守的、维护的和强调的都是自我二字，总是觉得自己的意见正确，考虑的周到细致或符合法。当说出自己的意见后，如果一致赞同就特别舒服，如果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总是想方设法的去说明自己的意见如何正确，把不同的意见扭转到自己的意见上来，再不行就干脆使用学长的那一套做法，来个一言堂一决定音。后来从法中我悟到了自我的根源是私，它是旧宇宙生命的根本属性。为什么总是要固守自我、维护自我、强调自我和正视自我呢？是因为私把自己摆在了第一位，把他人放在了服从的位置。其实当你能够做到去接受和自己不同的意见的时候，能够接受自己不愿接受的东西的时候，也就等于放弃了自己原来所固守的不愿改变的东西，学会了接受和包容，也就等于学会了放弃。能够做到放弃自己所固守的那些不好的、不符合宇宙真善忍特性的思维、认识、观念、人心和执着的时候，也就等于抓住了修炼的真谛。放下的是自我，去掉的是执着，圆融的是整体。其实人最难做到的就是认识自己、战胜自己和超越自我，能够做到的就是智者。红尘中的芸芸众生，几人不迷？能够认识自己、战胜自己和超越自我的又有几人？而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修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我们不但要认识自己、战胜自己和超越自我，还要认识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去主宰宏大的宇宙群体，成就为正觉。所以放弃自我是作为一个修炼者必须要做到的。当然学会放弃不是说什么都放弃，比如我们所选择的这条修炼大法的路不能放弃，我们所要兑现的伟大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不能放弃，我们所要成就和达到的伟大目标不能放弃，这些都是要必须坚定和坚持的。除此之外，我们生命中所有后天形成的那些不符合宇宙真善忍特性的思维、认识、观念、人心和执着，都是必须要放弃和修掉的。 因为李洪志师父在《正法轮》中告诉我们，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让我们放弃所有应该放弃的东西，去成就觉者的伟大威德吧。
在磨难面前，自己要高大起来。大陆大法弟子整理，我是个60出头的农村女大法弟子，识字不多。看了同修关于两次崴脚的经历和体会，我也想起以前类似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在修炼中，我心里始终有坚定的一面。李洪志师父给了我们成千上万的功能神通，一切干扰和破坏的邪恶，在大法弟子面前什么都不是，不值一提。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我心里都很踏实，觉得自己很高很大，那些魔很小很小。相由心生，自己大了，磨难就小了。03年接连2次崴住脚，第一次正走路，突然脚踝骨咔嚓一声崴着了，我身子一趔趄，差点倒在地上，一看脚整个往一边去了。我一点也不怕，心说这算啥，赶紧给我正过来。然后扳住脚一握，真的就正过来了，一点事儿也没有。过了一段时间，这只脚又崴住了，这次比那次严重的多，脚和腿都肿了，脚连小腿都成黑的了。家里人吓坏了，催我去医院看，我还是老样子，根本不把它当回事，该干啥干啥，半个月就过去了。04年夏天，我从火上端的一壶开水，烧开水做饭的大壶，一不小心把一壶开水全浇在腿上。那时我穿着大裤衩，一壶开水浇在腿上，也不觉得咋疼，只是腿上有些发红，起了几个小泡。还有一次，我正在地里掰玉米，突然觉得四肢无力，好像人使脱劲儿了，浑身没有一点力气，虚弱的只想往地上躺。可我心里很明白，这都是假象，是绝不能承认的，所以我强迫着自己回家，拿了把镢头，心说你不让我掰玉米，我刨地看你还有啥招数。刨着刨着，身体有劲儿了，那种感觉过去了。针对身体表现出来的各种假象，就是不承认它，用正念正行否定它，真做到了，它也就真的啥也不是了。
不断地扩大自己心的容量。作者大熊，好久自己没有写文章投稿了，可是我每天都一直在默默地看同修写的文章。我看到大法超常的展现和无边的法力真实的再现人间。今天我也把自己部分心得体会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不足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一，修炼中要不断地扩大自己心的容量。最近我悟到一个字，就是容。容是很广阔的一个含义。一个修炼的人要不断地扩大自己心的容量，要在自己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不能停留在任何一个层次上打转，不能不去包容别人。容是一种修炼境界的体现，是心性升华的根本。过去我就没有悟到这些，而是自己一个人走自己的路，从来很少去替别人考虑，而不是在法上看问题。想起来真的很遗憾。修炼大法以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悟得好，一直觉得自己还可以。可是在修炼中，我逐渐地意识到自己还差得很远，和那些做得好的同修比起来，自己差得太多了。
一次，我去委托附近的一个同修去帮我完成一个项目，结果同修好几天过去了，也没有给我音信，我就不高兴了，当面把人家说了一通。后来我就悟到是自己心性不行啊，没有去包容同修，同修怎么会不认真完成项目呢？也许他这段时间太忙，或者他真的尽力了，只是行不通而已。从这件事情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心胸多么狭小。一个修炼的人要包容这一切，包容所有我们所面对的一切。常人社会是很复杂的，我悟到，要是不去努力提高自己的修为，那就是在随波逐流，在后退。在正法时期，我更加感受到大法的威严和法力无边。不管自己在法中悟到什么，那都是无边法理的一点点，有什么理由自己去骄傲或者满足呢？容啊，要宽容，要圆融，要去容纳所有。过去有句话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说的是大海只有包容所有的河流，才能最终可以成为大海。我悟到自己今后要继续努力，要不断的突破自己的境界，在修炼的路上严格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好三件事，修去自己的不足，和师尊一起回家。二，万物皆有灵，亘古天门开。99年720以后，大法遭遇了邪党的迫害，我和大家一样在做着三件事，救度这世间的众生。昨晚我打坐的时候，原来环境一直是很安静的，忽然听见啪嗒一声，我一愣神，没有在意，继续打坐。可是在我渐渐入定的时候，忽然又响了几声，我心里想，到底怎么回事？睁开眼一看，哦，原来是对面我喝的矿泉水瓶子在自己响。我就打出这样的一念，矿泉水瓶子啊，我在打坐修炼，你不要干扰我。还有啊，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后你会有美好未来的。然后我继续打坐，很快就入定了。那个桌子上的矿泉水瓶子听懂了我的话，再也没有搞出声音来。今天想起来，心里又有了一层认识，其实万物皆有灵啊，什么都是有生命的，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今天的大法来的。我们每天见到的、接触到的，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都是和我们有缘分的。只是不是所有的生命都有机会做人，有的就做了不同的物质。那么，我们就也应该把大法的美好都告诉他们，珍惜这万古难遇的机缘。修炼以后，师父把我的思想一部分打开了，我静静的时候可以知道别人的思想，可以和很多的生命沟通。一次，我在电脑上看到哈佛望远镜拍到遥远星系的一张图片，我刚看一眼，里面就浮现出一个头像，微笑地对我说，你好啊，很开心认识你。我说，是的，也很开心认识你。就这样的，很玄妙的。其实修炼大法以来，我们每一个同修都是有能力的，在遥远的宇宙过去历史中，我们都是不同层次的王和主。当然在迷中，人就是这样生活的，表面上我们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本质上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大法造就的伟大的生命，是有着重大责任在身的正法时期大法徒。随着修炼的深入，我悟到要不断的在学法中坚定自己的正念，要不断的在大法中悟道再悟道，不断的修去自己后天的所有观念和不好的一切。大法书中说的功能我们都具备，只有我们完全在法上，完全是神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的能力才会出来。我知道我的人的这一面很笨很弱的，而在另外的空间，我看到自己是完全开放式的，玄妙啊，一切都是那么的玄妙，那里面什么都是活的，什么都可以和我们交流。一次在一个大河边， 我看见有一条鱼艰难地搁浅在河边上，我就双手捧水去帮它游到河里。一会儿，这条鱼游到了河里，不一会儿立刻化成一个小姑娘，而且双膝跪下说，谢谢恩公救了我的命。我说不用客气，那条鱼就欢快地游走了。万物皆有灵啊，我们修炼大法更要善待自己身边的一切。还记得最初修炼大法的时候，我的心怎么也静不下来，一打坐的时候满脑子是人中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曾经怎么压制也不行。后来在学法实修中，我证悟到师父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是无边的大法啊。人的执着不放，那就根本不会静下来的。在人中，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不同的生活环境，人中的观念和后天的烙印很深。我悟到这一切都是要去掉的，要返本归真，要归到最原始的状态上去。那个时候大法就会给我们展现智慧，赐予我们法力。后来我就定下来了，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自己的一点思维在。修炼到今天，我在大法中悟到的越来越多，有的是语言无法再表达了，有的只是弟子对大法对师父无限的感恩，感谢师父多年以来的关心和不弃，弟子叩拜师尊。如今天门已开，师尊在等待我们做好最后的一切，我要更多的救度世人，兑现自己的誓愿。四，要讲清真相，才能真正的救度世人。前不久我们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看见自己的姐夫说出的话中有很多对大法不敬的地方，说我们是搞政治如何如何，我马上就意识到自己过去并没有真正的把大法的真相讲到位，原来只是出于面子姐夫才三退的，而不是在内心深处对大法有了解。我于是在一天休息的时候特意又去了趟姐夫家，给他重新再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大法被迫害的真相，这回姐夫才对大法真正的有了了解。从这件事中我悟到很多，就是我们在给常人讲真相的时候，一定要讲到位，一定要讲清真相，叫世人在心里真正的明白我们是怎么回事，明白这么多年是邪恶的共产党在迫害我们，在到处撒着弥天的大谎在欺骗世人，再把世人一步步的推向死亡的深渊。只有把真相讲明白，才是彻底的救度了这个生命，否则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叫世人得救。可见我们讲清真相是多么的重要。过去我就遇见过这样的世人，他也是听过同修多次给他真相材料和讲真相，可是都没有给他说明白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写到这里，我就想我们在讲清真相的时候，是否也应该多找时间自己去看看相关的真相材料，多看看酒瓶，就明白共产邪党是如何起家，如何一路杀戮的。还有去看看我们各期的明慧周刊和政见网上的文章，了解一下同修们是怎么样在不同的环境下去讲真相的，这样我们先武装好自己，就可以有力的去摧毁邪党的一切虚假谎言。当然还是有很多同修一直就做得很好，我说的只是一个片面，但讲清真相的确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过去与外地的同修交流的时候，有的同修就说只要告诉他法轮大法好就行了，我听后觉得这样做有点欠妥，应该进一步的提高我们做真相的标准，应该从我们这里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而不是在自己还说不明白的情况下去做，那是很难有什么效果的。师父把这么严肃而伟大的救度世人重任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马虎对待，要本着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高度去对待这一切。希望过去和我一样没有给世人讲清真相的同修，有机会的话再重新对没有明白的世人再讲清一次，
为了救度世人，我们需要这样。今日写到这里大笔了，最后祝愿师父新年快乐，祝福天下所有的同修都勇猛精进，都能够无私无我地走好最后证实大法的路。可谓钱财名利过眼烟，是非得失今莫贪，正念正行万魔拦，黄粱一梦已到岸。
神奇二三事，作者陕西大法弟子翠玉。我是1996年四月走入大法修炼的，今年65岁了。由于家庭出身地主，父母被共产党迫害死了，自己积了一身病。得法后，师父给了我新生，无病一身轻。我万分感恩师父。在大法遭到迫害后，由于自己没有学好法，出现了漏，被邪恶钻了空子，有7年是在劳教所监狱度过的。但是由于自己对大法的坚定信念，得到了师尊的呵护和点化，出现了许多神奇的事，现简要汇报一下。手铐自己打开。2000年一月，我被绑架到劳教所，十分想不通。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为什么把好人劫持到关押坏人的黑窝里？为什么不准做好人，强迫做坏人？在梦中，我看到同修拿来了锅炉和蒸笼，一个人拿铁锨往锅炉里加煤，火焰很高，周围有许多人在看。我悟到这是师父在点我，修炼人就要接受考验，在严酷的环境里修自己，要做修炼人该做的事，归正自己的心。我不配合邪恶，恶警把我的双手背铐起来，我没有恨他们，只觉得他们可悲。我的行动十分不便，连上厕所都得别人帮忙。我突然生出一念，我的手得放下来，不能麻烦别人。奇迹真的出现了，手铐自己打开了，手出来了，全号子的人都被这神奇所震撼。我心里十分清楚，这是慈悲的师父对弟子的呵护，也是以这种神奇在唤醒世人。老鼠啃掉了我脚底的鸡眼，由于恶行的折磨罚站，我的双脚底下都长出了像鸡眼一样的东西，疼得不能着地。劳教所禁止用刀，我想鸡耳的死肉总得去除呀。有一天半夜，我的右脚感到疼，不自觉地往回抽了一下，突然看见一只老鼠跳下了床。第二天起床时，看到鸡耳处有很多老鼠的牙印，死肉都被啃掉了。昨晚上可能是啃得深了，我才感觉到疼了。接着左脚的鸡耳又被老鼠砍掉，耗子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切，他们说练法轮功的人好，老鼠都给修脚呢。牙疼一夜消失。在女子监狱里时，有一天我的牙痛，半个脸都肿了起来，一头硬要拉着到监狱医院里去看，狱警还恶意讥讽，你说你们不得病，你怎么成了这样了？我说这不是病，
是宵夜，明天就好。果然第二天牙也不疼了，脸也不肿了，包括玉锦在内都说法轮功真的神了。照片上的影像被抹掉。出狱后的一天，我和丈夫乘车到了大雁塔北广场，突然一名男士出现在我的面前，自我介绍说他是乡政府的，和我丈夫约好今天在这里和我见面。我立即明白这是邪党对初一大法弟子的监视重视，无知的丈夫配合了他们。我想既然见面了就是有缘人，我得救你，我就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同意退党，并接了一张亡党时的卡片，然后提出要例行公事给我照相。我严肃地告诉他，在监狱里我都不照相，现在更不照。谁料丈夫趁我说话之机把相机接到手里，咔嚓给我照了一张。那位乡政府的人拿过相机看了一下，得意地说已经照好。我严厉地说道，照了也得把它抹掉，把它抹掉。他赶忙又拿起相机再看，结果里面只有景，没有人影了。从他惊诧的神态中，我看到他被震惊了。以上几个小故事证明了师父的教诲，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云二师徒恩。这一切神奇的出现都是在弟子发出正念之后，慈悲的师父在做，我只有做好三件事来兑现誓约，报答师恩。
交流大法神奇，救度众生中的几个神奇故事。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几年中，我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的配合中，用真念用善心，不知劳苦，一直在做着讲真相救人的事。有几件事写出来和同修分享。一，警察不见了，一次到很远的地方坐车八小时到，讲真相发资料，在讲真相劝三退时了解到这个山村还没有得到真相小册子，尽管如此劝三退很顺利，把所有资料都发完后在路边等车，来等车的人我都讲都很乐意三退。这时候我看公路那来了一个人，是过路的，我迎了上去给他讲，我说我想跟你说说话。说完后我提到了三退保平安，这时他立刻变脸了，说要退你退，我不退，我还指望他吃饭呢。我回来接着给路边人讲，不一会儿不远处有一个人高声喊，那个小个子你过来。我们把目光投过去，一看是指我。我来到他的跟前，眼前两个警察和一个便衣，其中一人张口就说，你们来几个人，在哪儿接头？我说我有必要告诉你吗？你不告诉我，但你到我这个地界退党就不行，我拘捕你。另一个便衣说着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话，这时我断喝一声，你住口，作为一个人你不了解法轮功真相却口出恶语，这样你会有报应的。法轮功弟子历尽千辛万苦救助世人脱离危险，你们却拦着不让救人，你们快醒醒吧。说话间三个人忽然就不见了，前后左右寻找再也没了踪影，就像师父讲的那样。 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去掉最后的执着。二，脸上的油漆没了。有一天是黄历腊月29晚上，我去农村喷真相标语，当第一次喷的时候，按下按阀，一个没注意，油漆一下对着脸就喷上了，当时就感到眼睛非常疼痛，此时脱口而出，这么不小心又给师父找麻烦了，不知不觉中眼睛不痛了，接着往前坐，可是再也不敢抬头走路了，怕路人看见，因是腊月29，来往的人和车很多，而且家家门前都亮起了灯，等路人过去之后我才能坐，以往坐也不躲人，这样回家时就很晚了，到家后心想，可不能让家里人看见，满脸的油漆还不得吓着他们呢，我去照照镜子，啊，奇迹出现了，脸上干干净净的，连同手上一滴油漆也没有，要是平时做完回来都得用汽油才能洗净，当时心情很激动，跪在师父的法像前默默地想，师父啊，您心疼弟子，白天去讲真相劝三退，晚上继续做，您帮弟子擦净满脸的油漆，弟子感恩，以后一定竭尽全力做好师父让弟子做的三件事。三，马和狗听话了。有一天我们起早到偏远地区去挨家挨户讲真相劝三退，一户不落的做了两个村，我们把真相小册子光盘年历送给他们，都很乐意接受，三退也很顺利。当我俩快到一家门前时，对面来了一个人，我让同修去这家，我给路上的人讲，讲完后我也想进到这家去，可是门前的一匹高头大白马拦住了我，我刚要往院里走，这匹马就像牛顶架那样向我撞了过来，我还没见过这阵势，也没听说过马会看家护院，这时我快速退后，和马说，大白马啊，我是来救你主人来了，你也应该得救啊，你要是能转生成人还能修炼呢。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那马似乎听明白了我的话，啪啪向后退了两步，我顺利地进了屋，到屋后身边的同修非常惊讶，你是怎么进来的？大爷给我拦着马，我还是被撞倒了，我把经过跟他说了，我们俩非常高兴，同时悟到原来马也有灵性啊，以后我们不但要救助所有的人，也要善待动物啊。还有一次我们是午夜后到很远的地方去发资料，这天刚一进村，第一家里的狗就猛叫起来，接下去似乎全村的狗都叫个不停，致使有个人出来用手电照我，还跟了我很长一段路，因是午夜后的3点多，是人们熟睡的时间，狗这样叫个不停，这不就是扰民了吗？以前到村子的时候，不管我们各自在哪个村，只要一立场发正念，不允许狗叫，它就不叫了。这次始终发着正念，这狗就是拼着劲叫。情急之下，我站在一家的门外，把资料放下，心想，求师父给我智慧吧。我忽然想到，狗啊，从现在开始你叫某某名字，你得救了，你家的主人得救了。说着说着，这狗就不叫了，每到一家只要有狗叫，我就给狗编名，一直发完全村，而且非常神奇的看见发出去的每一本小册子四周都发出亮光，回来的路上我感到很幸福，身体轻飘飘的，没有了疲劳的感觉，同时也尝到了救助众生中师父给我智慧的愉悦。四，跟踪的车子开走了。几年前有一天我去做弘法的事，在回来的路上碰上两个中学生，我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两个孩子反感并说，我检举能给我好多钱呢，我耐心相劝还是没能阻止他举报，当时我想 我要能再做一个社区就好了。于是我接着喷真相标语，当正往电线杆上喷时，一辆车朝我开过来了。我意识到是那中学生做的乱，我稳稳地收好工具，骑上燃油车向前方而去。已经走了很远的路，后面的车还跟着。右转有一条小路，我转了进去。到里边之后，里边竟是住户。这时跟踪的车已堵在了路口，危急之中立好车子，爬到了墙上，再通过墙上到了这的房上。我在房顶上发正念，有半小时车还不走，无奈我从这房下到他家的院子里接着发正念，车子还是不走，而且狗还叫个不停。无奈之下，心里跟师父说，弟子太贪多了，本来已坐了四个多小时就应该回家了，可我还要坐一小时，结果招来了麻烦，求师父让跟踪的车走开吧。时间不长，车子开走了，我也朝大门走去。来到门前，发现高高的铁大门是上了锁的，情急之中，我竟然扶着铁块从下到顶，然后再下来。回来后想，那么高的铁大门，还有那么高的房，我一个近60岁的女人来去自如，这只有大法弟子靠着师父的加持才做得到。我庆幸能在97年喜得大法，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自99年720以后，我和当地同修无论白天黑夜，严寒酷暑，到城镇，到乡村，到偏远的地区，商场、集贸市场，凡是有人的地方，都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劝三退。过程中有阻力，有麻烦，由于有师父的慈悲呵护，每次都有惊无险，神奇的事情也很多。以后我一定修好自己，救更多的众生，让师父欣慰，跟师父回家。如有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见证大法的超常与神奇，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李志。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15年来，我时刻都感受到李洪志师父的慈悲呵护，沐浴在师尊的浩荡佛恩中。我感到做师尊的弟子无比幸福，也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信师信法，大法展现神奇。2000年，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我独自一个人在昏暗低矮的监室里，头脑中能背下来的大法很少，我想此时有一本转法轮该多好啊。我眼前立刻就出现了金色闪光的字体，一排排的字还在有序的从下往上运动，我想不知是不是转法轮，如果字再大点就好了。字马上大起来，看清了，转法轮从论语开始按顺序显示出来让我看，是师父在为我导航。2001年，我被非法劫持到劳教所，在邪恶的黑窝里，大法弟子们受尽了欺辱和迫害。恶警们经常以安检为名，抢劫同修们带来的大法经文，特别是新被绑架到那儿的，更是被检查的仔细，行李、衣裤都给撕烂，没打包的卫生纸、卫生巾都给撕得乱七八糟。监室里、走廊里、厕所里，到处都是监控器，包间24小时紧紧跟随。干警24小时换班监视，同修们多么渴望能看到师父的讲法。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有个同修保存了一本16合一法印的转法轮，由于环境恶劣，加上字体太小，他和其他几个同修都看不清字，读不了。我想起师父说，我们开天目的人都看得到，这本书看起来五光十色，金光闪闪，每个字都是我法身的形象，转法轮。想到这儿，我就跟同修说，我一定能看清。晚间我躺在床上，用棉被盖住，躲开包夹、干警和监控的监视。我打开这本转法轮，啊，我惊呆了，很黑的棉被里金光闪闪，我如饥似渴地读起来。我想， 我不能只是自己看，怎么能让同修也学到法呢？我抄写完给同修看，我心里请师尊帮助，所有的生命不配迫害干扰。大法弟子学法是天经地义的，谁干扰谁是罪。我从同修那里找来一个油笔芯、一些高级卫生纸和白布，抄写完再核对，然后传给周围几个监视的同修。当时师父新发表的新经文我总能看到，我一写就是一宿，笔芯和纸快没有时总是有人给我，总是能接上，抄写完一讲总是有机会传给其他监视的同修。一夜一夜，春夏秋冬，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抄写了转法轮近三遍、导航、北美巡回讲法、转法轮卷二、精进要旨、红银、2003年元宵节讲法及当时师父发表的新经文，我都抄写了两遍，有的抄写了两遍以上。是师尊的呵护，使我在劳教所那么残酷邪恶的环境里，监控干警坏的包家从没发现过。我和一些同修在师父大法的指导下，才走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正念初，伤残的双腿康复。我在邪恶的劳教所被非法关押期间，恶警为了达到逼迫我放弃信仰学所谓的四书，对我上刑毒打，直到把我打得遍体鳞伤昏死过去。我醒来后发现手脚胳膊腿不好使，特别是腿和脚没知觉，他们说我筋伤了，生活不能自理，后半辈子就残废了。不久我被送回家，我面对亲朋好友痛苦的表情、惋惜的目光，我想我应该让他们看到我修大法后的美好，我要救助他们。我被劳教被迫害成这样，不是师尊安排的，是我没做好，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不能承认强加我的这一切。我开始学法、发正念、练功，不到一个星期，没吃一片药、没打一次针，我的腿康复，跟正常人一样，能跑能跳的，什么活都能做。亲朋好友连知道我的警察都露出对大法敬佩的目光。谐振脑打印机出现奇迹，一次资料点被破坏，资料点的同修被非法绑架，形势很紧张，同修把打印机、电脑、切刀及耗材运到了我家。当时我连电脑开关机都不会，更不用说使用打印机了，看着这些庞大的机器及一堆耗材，我感到恐惧，压力很大。我就双手合十，对着师父的法相说，请师父安排心性好的同修做吧，弟子心性不够，也不会技术。身边的孩子说，你不能把危险留给别人，你应该自己做。这时从师父法相上传来师尊熟悉亲切的声音，这是师父精心的安排。我看着电脑打印机感到茫然，无从下手，找电脑打印机使用说明书也没找到，我就请孩子教我电脑开关机、使用鼠标。孩子教我一遍，我说会了，可是一会儿我又忘了，鼠标到我手里也不听使唤，两个多小时也没学会开机。孩子不耐烦地说，像你这样的基础，一个星期能学会开关机就不错了，说完就睡觉去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大法造就的僧侣，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电脑等机器也是为大法而成，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而来的，我应该和他们沟通，与他们配合好。想到这里，我打开电脑电源，拿起鼠标，这时鼠标很听话，似乎还在引导我去点哪个键子。孩子一觉醒来，看到我已运用鼠标很灵活了，打印机驱动软件也安装上了，他很惊讶地说，妈妈是很超常，跟常人不一样。这是一台佳能3100激光多功能打印机，我和孩子摸摸这个键子，按按那个键子，机器也没反应。我发现有三个地方可以放进去纸，但不知哪里是出纸的地方，但我想不管怎样我都给它放进去纸。我拿起鼠标随意一点，打印机打印出一张清晰的真相，我知道哪里进纸出纸啦，但我不知道另一面怎么打印，纸的正反上下怎么放，鼠标点哪里。我按了几次鼠标，打印机都没反应，最后我想打印机是不是坏了。这时打印机突然自己连续打印出三张两面正确清晰的真相来，同时正反两面都印好的真相。后来查资料，这款打印机没有这功能。 就这样，我这个电脑盲不会使用打印机的人，很快能熟练的独立打印大法书籍、各类小册子、塑封护身符、电脑做系统、做软件、上网发送、下载等。别人还时常来找我维修电脑、打印机，这在常人看来不可能的事，在我身上实现了。大法修炼确实是超长的。VCD 自动播放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一次请邻居到我家看神韵演出的光盘，邻居被神韵演员精湛的表演、纯正的中华文化吸引，邻居对演出赞不绝口，看完后还流连忘返。我趁机讲真相，给他做了三退。第二天他说很佩服神韵演员，很喜欢看。我告诉他这些演员都是学法轮大法的，他表示他也要学大法。我有李老师讲法和交工光盘，可他家没有 VCD 影碟机，他亲戚家有，他很快把影碟机借来了。可是他家的电视机是很久以前的，早就淘汰的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他把电视机和 VCD 的电源打开，可是这台电视机功能很少，后面插孔只能接有线插线，而且还找不到能播放 VCD、DVD 的频道，调不出节目。我看到邻居显出失望的样子，我心里跟师傅说，请师尊帮助，让 VCD 播出师傅讲法。立刻电视中展现出旋转的法轮，清晰的师傅讲法的画面和师傅洪亮慈悲的声音。邻居很惊讶地说，这怎么可能？ VCD 还没和电视机连上。我仔细看看，说着我俩把 VCD 插线拿起来，确实没有连线，可是播放的师傅讲法图像声音都非常好。就这样，邻居看完了李洪志老师在大连讲法，并学会了法轮功五套功法。他一再表示，无论怎样我一定要学下去，而且我要弘扬这个大法，劝世人三退。我在修炼大法的十多年里，在我身上发生的神奇事很多。我觉得信师傅，师傅就在身边，信大法有多少，大法就会给予多少，大法的超常和神奇处处都能展现。
雄狮，作者王浩天。我的心中有只雄狮，是当初走入修炼时师父送给我的。随着不断的深入实修，在见悟的过程中，看到了师父当初送给我那只狮子的景象。那时师父拍拍小狮子的额头说，去吧，记得勇猛精进，要不入天命。小狮子很乖巧，不舍地看着师父，极其严肃认真地点点头。尽管当时这只狮子很幼小，但却不喜顽皮耍闹，而且从来都是神态威严的，一派王者的风范。因缘至此，小狮子在师父的受命下安分守己地待在我心中的位置。在我过关时，心中的狮子不顾左右不好东西的干扰，勇猛地往前直奔，那个冲劲让其他的生命心生畏惧，而不敢轻易靠近他。有时在我的思想因人中的事绕弯子时，心中的狮子却只是不停地朝思维佛法妙处的方向直线的飞奔。当时刚走入修炼，尽管也知道佛法修炼要勇猛精进，但不知勇猛精进的状态是什么，又不知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几年的修炼使我对勇猛精进有了深刻的体悟，也实实在在地明白了勇猛的状态和表现。当初的那只小狮子，如今已经焕发成一只威严无比的雄狮，威风凛凛的，刚毅中流露着特别的神态。那种不为任何情所动的庄严，对欲望无执的刚勇，也流露着对邪恶无惧的威猛。看着内心深处的那只雄狮，现在才明白，师父为了保障弟子的修炼，很早便下了成千上万而不止的各种东西，其中就有师父亲自加持的能够保障修炼勇猛精进的雄狮。雄狮从不喜闹，他在时刻的清醒中以纯净的心守护佛法的纯正，当有邪恶以身试法、色里魔众滋扰生事、妄想破坏时， 雄狮能以守护佛法为第一要，以保护众生安危为重，骁勇的与恶势力征战，不退不让不屈从，直到把邪恶除尽。一次我看着雄狮问他，这么多年你有没有感到过累，累到难以支撑的时候？雄狮以非常刚正的眼神稳稳地回答，专注佛法的妙处让我的心喜悦，专注佛的嘱托让我身坚勇猛。听到他的话，内心一阵感触，因为我的修炼也正是要这样体现的。看到正法之路上的那些千沟万壑，多少次雄狮一跃而就，对于雄狮面对险阻，他不是担心是否有把握越过这些关卡，佛法修炼中的理性使他清楚，遇到的千沟万壑正是佛法赐予雄狮勇猛跳跃的机会，也是对其能力的进一步增强和加持，否则并不会遇到这些险阻了。看着心中的那只雄狮，不管走了多远的路，也都从来没有显现过懈怠，不管跳跃了多少沟壑，也都没有放松过精进思维佛法的奥妙，一心一意专注正法，不管和多少邪恶征战，交战了多少次，雄狮从来没有屈从过、妥协过，也从没有放松过保护众生的志愿。不管进入多么美丽的天，雄狮心中只有感恩佛法造就的那一面，真挚秉正地勤守着。
正实法体会点滴，作者一心。回顾走过的正实法的心路历程很有意思。2002年，我才重新接上因迫害而一路中断的法缘，看到北美巡回讲法，知道了该去做什么。但那时的心态是师父叫我做的，所以我得去做。有时就是硬着头皮在做，好像是在为师父做。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怕心退了一些。但还有类似于做贼的心态，给人讲真相，老觉得是给对方增加了负担，而不是在救他。如果遇到对邪党文化缺乏认识、中毒很深的人，他要攻击大法几句，我就会发现自己乱了方寸，根本没有镇住邪恶的勇气和能力。又过了一段时间，慢慢信心越来越强，不再畏惧，只要有机会，不管是什么人，我都要讲真相给他听。但是这个阶段要是遇到不接受的人，我就会有很强的受挫感，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常人问我是不是对共产党政权很不满，原来我讲真相的时候心态不够善，没有重视对方的感受，一味滔滔不绝的讲，讲的声音还很大。再后来怕心、顾虑心、不善的心越来越淡了，不论在什么场合都能根据当时的情况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讲了，有时三言两语，有时多说几句，心平气和的讲都能起到较满意的效果了。纯净为修炼之前，我的争斗心很突出，在常人中属于十分精明的那种人，在正舍法救助众生过程中也经历了不少的心性摩擦和考验，用心不纯净，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最容易出的问题就是讲话像吵架，好像在发泄对邪党的不满，救人的效果有限。在同修之间，我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固执己见，抢加别人，眼睛盯着别人，不想向内找，跟别的同修冲突过，也曾一度造成家庭关系紧张，有时甚至已经意识到这是师父教我去掉自己的争斗心，开阔胸怀，但仍未忍不住想指责别人，执着表现得很顽固。师父说修心最难过，红颜想必其他同修也会有类似的体会。圆融，大法是圆融的，但是在正实法中我感觉要做到圆融是最难的。师父说修炼人不喝酒，但也说了会遇到特殊情况需要通融的时候，同修之间共处会看到对方不足的地方，师父要求向内找，同时善意地向对方提出， 如果对方不接受意见，师父要求自己不应该有想法，但是如果遇到不符合法的，还是要制止。在正舍法中，如何把握好尺度，达到圆融，作为一个原来行事偏激的学员，我也经历了不少教训。到目前我逐步形成的一个认识，就是遇到问题，碰到钉子了，静下心来，好好向内找找看，自己说是处理问题的时候，内心深处的真实动机是什么，是想证实自己，还是想证实法，是否确实是想拿出自己最大的善念去圆融师父的意愿。我处理这问题所采用的方法，是否脱离常人社会愚弄的状态，只要这么处理，通常都会发现自己原来意识不到的一些问题，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也能很快把问题圆融好。不知其他同修在这方面是否有更好的体会。
弟子交流正见十年征稿，前解汉字几则，作者徐勋。一、悟。修炼中常用悟字，有好些学员反映不会悟。在交流时，学员谈到某个问题时说，我是这么悟那么悟，有时让人感到悟很高深，但当把悟字拆开一看，其实就是我的心。在修炼过程中，当遇到什么事情，有什么矛盾时，就看一看自己的心发出的第一念是什么，也就是向内找，在自己的心性上下功夫，用法来衡量自己的心思想符不符合法。在整个修炼过程中，就看自己的心能否合法保持一致，当心念与法有不同时，如何用大法来归正自己的心，不就是悟吗？二、想。说到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字，想。悟和想有时常常分不清，其实想这个字拆开即是心在表象，所以很多时候遇到问题时，总是想来想去也不知原因之所在，因为总是在事情的表面上打转，而找不着实质。平时说的悟来悟去悟不出来，其实是想来想去想不出来。所以成语中有胡猜乱想、胡思乱想、想入非非。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得非常明白，我们每个人要真正的注意一下自己的思想，发现瞬间就变，一秒钟可以变出许多念头来，你也不知道这个念头从哪儿来的，有的相当的离奇，就是你生生世世所带的不同的观念，遇到了问题的时候它会反映出来。那么在修炼中，就是要抑制摒弃不好不正的想法，用正念看问题。如果在遇到问题时，不是在自己的心性上下功夫，用大法来改善自己的心，只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就容易落在表象上打转了。三、忍。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在修炼过程中，经常是因为忍做得不好而关没过去，很沮丧。那从字的构成来看，忍则是心上一刀，就是用刀指着你的心，有甚者还往你心上一插，对人来讲当然就是气恨委屈含泪的表现，或是起而抗之。而对修炼人来说，怎样才能做到师尊要求的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呢？我们知道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转法轮。那刀既然架在或插在执着心上，对我们修炼人来说，不就是要用大法这把刀把执着割舍掉吗？当然在割舍时会痛难受， 是因为执着心这个观念物质在起作用，是他不愿改变，并反映到自己的大脑上造成的。当真正把它舍弃掉的时候，就做到了修炼者之人。
救度众生，善用真相币。作者：大连大法弟子。眼下真相子币数量与日俱增，流通甚广，它的形式大致有打印、张印、手书几种，其中书写这种形式极为灵活方便，无论居家差旅，只要备一支笔、一小块蜡，随手一写一涂即成。此外，书写对子币的表面质量要求很低，适应性特强，但问题在于书写者的字迹是否清楚洁净，语言是否恰当等，这几点的确不容忽视。我曾经读过几篇同修写的关于手写真相币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之类的认识文章，文中善意地指出字迹潦草、脏污、文字内容不妥等等，会影响讲真相效果及大法形象。当时我虽未亲眼见过那样的子币，但脑子已浮想联翩了。我是一个十分追求完美的人，加之又是搞书画艺术的，对写字是挺挑剔的，因此在我看来，要么不写，要写就必须规范漂亮。最近我到菜市场购物，得到了一张1元钱真相币，字是用蓝色签字笔写上去的，还打了一层蜡，这显然是起防水、汉字等作用的，从中看得出书写者是十分用心的。尽管字迹不够工整，甚至有些歪扭，但已令我感佩不已了。你回家也写两笔字儿，字不在好坏，可有功啊。因为真正有功的人、有能量的人，你不用刻意去发，你摸过的东西都会留下能量，都是闪闪发光的。转法轮。于是我的观念一下子转变了，我想只要一心为救众生而认真仔细的一笔一画的书写，那么字里行间所充满的善的能量是人会感受得到的。还有真相币上的文字内容一定要严肃对待，反复推敲，若感觉自己一时还把握不好，可从明慧网上下载。至于语言长短没有严格规定，可根据需要或纸币版面能书写的部分、浅色处的规格而定。总之，讲真相的形式不拘一格，善用真相币，充分发挥其流通快而广的特性，形成良性循环，广传真相，多救众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为鉴，触龙是赵太后的启示。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赵太后刚刚主持国政，秦国的军队就攻打赵国，赵太后向齐国求救，齐国国君说必须把长安君当作人质，救兵才能派出。赵太后不答应，身边大臣极力劝说，太后说再有这样说的，老妇一定唾他的脸。左师触龙拜见太后，太后怒气冲冲地等着他。触龙进宫时慢慢地小跑着到太后面前谢罪，并关心地慰问了太后几句，才使太后的怒气消了些。触龙说，老臣有个儿子最小不成器，而我年老体衰，最宠爱他，希望给他个护卫队的名额守卫皇宫，所以冒死把想法说给太后听。太后问多大了，答道15了，小了点，但希望在我死之前把他托付给您。太后说，大男人也宠爱自己儿子吗？答道比妇人厉害。又说，
臣私底下认为太后彭安咽喉超过长安君。太后答，您错了，不如长安君厉害。触龙说，父母疼爱儿子，要从长远去考虑。咽喉出嫁时您抱着他哭泣，现在又祷告千万不要回到赵国，这难道不是长远的想着能让他的子孙成为赵国的继承人吗？太后说，是这样。触龙说，从现在的赵王上推三代，直到赵氏从大夫封为国君为止，赵王的子孙封侯的，他们的继承人还有保持爵位的吗？太后说，没有。触龙说，不仅仅是赵国，其他的诸侯国他们的子孙封侯，他们的继承人不是也没有继承爵位吗？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受封的时间短，灾祸就落到自身，受封时间长的就影响到子孙，难道是他们的子孙都不好吗？那是因为他地位尊贵却无功于国，俸禄丰厚却毫无牢记，而拥有许多国家珠宝的缘故。现在太后给长安君尊贵的地位，分给他肥美的土地，多多的给他珠宝，却不让他抓紧时间为国立功。一旦太后归天，他靠什么立足于赵国呢？老臣认为您替长安君的打算是短浅的，所以认为您对他的疼爱不如咽喉。太后豁然开朗说，对，任凭您派遣他到任何地方。就这样，太后给长安君分配了100辆车去齐国做人质，齐国的救兵才出发。触龙是在太后说出再有这样说的，老妇一定错他的脸的拒谈令之后去拜见这位太后的，他无疑是以让长安君去做人质换取齐国的救兵为目的才去拜见太后的。如果他直截了当的进入主题，肯定会挨老太后一唾。他就顺从太后的心态去说，最后说服了太后。我们在救人的过程中也是这样，如果见到世人上来就说法轮大法是好的，别信中共恶党他在骗人，不信就要被淘汰，或者是每个加入中共恶党的党团队组织的人都会在额头上被打了兽印，不退出的话就得随着他一起在法政人间时被销毁，一上来就这样去讲真相的话，那要看对什么人讲。一般对学生和有文化又不信神的人这样简单的讲，他们往往就会说这些都是天方夜谭，玄乎其玄的，是在宣传迷信，那就达不到我们最终要救人的目的，反而被人误解了。当然我们救人心切的心就如同大军压境时触龙的心情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在讲真相的时候要注重方式，顺从着常人的执着讲，找到人的误区，破开它，解除他们心中的误区，才是使他们得救的最好方式。摘自《战国策》。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